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再读一遍，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你起再有点祷告。好，好吧，我们请大家起立，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相信，主啊，你要建造这个教会，主啊，让它成为有一天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精兵的教会。主啊，愿你把这个意象赐给我们，主啊，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建造起来。主啊，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把这样的一个意象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就是不同的。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被你所得着，被你所更新，主啊，被你所对付过的一群人，主啊，愿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成就，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啊，感谢赞美主哈。那本来我想这个跟大家分享这篇的信息，上个星期，那我觉得神让我这个星期来分享这个信息哈。那么这个信息，当我们来分享这个服事的更新的时候呢，首先我想讲的是也许在我们神州宣教教会，当我们最初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没有按照圣经上的模式来建造这个教会。大家一定要了解，教会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的，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圣经上的模式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圣经上的模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服事的更新。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当挪亚，当神给他启示说你要开始建造方舟的时候，挪亚就在他领受了这个启示以后，就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开始来建造一个巨大的方舟，而且不是在海边，也不是在湖边，而是在一个高原上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当代的人看到挪亚就问挪亚说，你在干什么？圣经上记载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就跟人分享说，过很久以后神要降雨在地上，将有普世性的大洪水，神命令我建造一个方舟，好让所有的相信的人都能够进到方舟里面去，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存留。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挪亚这么回答的时候，所有的人会怎么样的 react。 可能很多的人认为挪亚的神经已经有点问题了，挪亚已经不正常了。一天一天的过去，可能很多人在问挪亚，你所说的大洪水到底在哪里？但是挪亚从神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和意象，他就执着地做这件事情，只等到大洪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应许就应验了。亚伯拉罕也是同样，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唐松荣牧师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他说亚伯拉罕应该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他家里生养的壮丁就有318人，加上他们的家眷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按照神给他的生命里面的呼召来到了迦南地。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认为，亚伯拉罕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在这里有房地产，你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地位，你在这里有这么好的舒适的生活，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以后，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但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的更新和带领，一步一步的应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服事的更新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模式。我听到有位牧师在讲到这个模式，他用了一个名词，他说叫做摩西的模式。所谓摩西的服事，或者是挪亚的，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服事，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服事里面是一个启示性的服事。而启示性的服事是最贴近神的心意的一种服事，也是最美的一种服事，也是服事的那个服事者最蒙福的一种服事。这个服事的人需要每一天来亲近神，每一天来活在神的面前，从神领受话语，从神领受意象，来传给神的子民，从神领受神的心意，领受神的计划，领受神的蓝图，领受神的典章，来带领神的子民。这个叫做一种启示性的服事。当我们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的教会可能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是走在一个启示性的一个服事里边。那么如果没有启示性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呢？我们的服事可能会是一种会众性的服事。那么会众性的服事在圣经里边，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这种服事是不对的一种模式。这种的模式你就谈不上在教会里边是上帝在那里掌权。其实没有神，会众性的服事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没有启示性的服事是一种会众性的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里边都是人的看法，都是人的想法，也都是人的做法。我们决定了好了所有的东西，然后请上帝来照着执行。这个就是一般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一直在走的一条路。但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运作的。你会发现神的家必须是神掌权的一个地方，而且必须是神的旨意畅通无阻的一个地方，必须是单单的要来执行神的旨意的。那么神的旨意必须要充满在他的教会里边，而且神的子民也要单单的要来遵行神的心意，因此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会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教会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如果我们没有启示性的服事，我们可能就是开一个会，但是开会性的服事你会发现永远很难的进入到启示性的服事里面。旧约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当神带领他的子民来到迦南地的边界的时候，神差遣了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美地去窥探。那么当这十二个探子回来了以后，十个探子说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实在是攻不进去，因为那个地方的城墙非常的高大，那个地方的这个居民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如同蚱蜢一样，我们看我们也如同蚱蜢一样。在这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探子是有信心的，这两个探子就说我们一定能攻进去，因为神告诉我们让我们进去。但是那十个探子就在那里所有的会众里面说我们实在攻不进去，耶和华带我们到这来是要杀掉我们，所以整个的会众哇充满了喧闹。最后这批人就没有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服事，如果我们是一种会众性的服事， 那么如果每一个会众的灵命都是有信心的，都是跟随神的意向的，还比较好。如果会众是没有信心的，你会发现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走在神的心意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教会里边一种模式，一定不能够是一种会众性的模式。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灵命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亲近神的，我们明白神要在教会里边做什么，我们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教会就会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如果我们今天不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是会众性的，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不愿意去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会发现教会一定会走错路的。这十个探子就带来了整个以色列会众在旷野里边绕行40年，你可以发现是非常极大的一个错误，那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错误，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错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带来的那整个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我相信神州基督教会正在走的这条路。我们在旷野里边绕行了这么多年，因为我们起初立根基的时候就是错的，我们走的就是一种会众性服事的一种路，我们走的就是一种没有启示的路。我们对神在这个教会设立的权柄，神在给他仆人的意向没有任何的了解，所以这个教会一直在旷野里边，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会众性的。当弟兄姐妹会众性决定的这十二探子里边有十个是没有信心的，没有意向的，没有神的同在的，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就一定会走错路，就带领会众走进旷野40年，在那里整批的人都倒闭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弟兄姐妹，带领教会的人必须是有意向，有从神那里而来意向的人，因为教会必定要走在神的心意里边，而不是一群没有信心的没有意向的人，他会把会众带进到旷野里边，整个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你可以想到哈，当这十个探子他们扛着迦南地美地的葡萄，那个葡萄大到一个程度是要两个人扛的，扛回来一个说那个地方真美真好，但是我们进不去，只有迦勒和约书亚说我们一定能进去，因为上帝让我们进去。你可以看到那个不同，你看到那个模式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决定原则性的一个错误。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带领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带领的，带领教会必须是神选择的人，而他有神给他的意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不是没有信心的，不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是不明白神的启示的人来带领教会，教会一定会被带错的，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原则。也许许多的人当神给他的仆人意象的时候，许多人不能明白这个意象，就如同挪亚一样，许多人都在嘲笑他，但是他非常清楚上帝给了他叫建造方舟的意象，时候到了洪水就来了。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可能他很多的亲人都在笑他，你看你去了迦南地，你到100岁都生不出孩子来，但是那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给他的意象。所以这十个探子所犯的错误，今天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很多年都在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教会怎么样运作。你要知道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神在400年前就跟亚伯拉罕预言这件事情，然后神呼召摩西，摩西就去了。神并没有在空中用响雷对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说这件事情，神只把他的意象给了他选择的，他所选择的一个仆人。这是一个神的模式。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模式？就是需要神的所有的会众来顺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神没有把那个给挪亚方舟的意象给所有当时普世的人，神就给了挪亚。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神就只给了亚伯拉罕这个意象。神也圣经上也没有记载神对撒拉说这件事情，也没有对罗德说这件事，也没有对他家里面生养的318个壮丁和他们的家眷说，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因为在神的家里边是有次序的，神只会把他的意象赐给他所选择的人，让这个人因为意象可以成为一个 leader。一个没有意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 leader 的，因为你不知道要 lead 到哪去。所以我们没有意向，我们不知道怎么 lead， 我们就是大家开会。更多的人说我们要走东啊，那我们就走东。少数人说走西，那你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这十个探子里面10个人都说不能进去，只有2个人说能进，那2个人是有神的信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整个教会里边他的运作的模式，他的次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是走一种会众性的服事，我们可以基本上不管神的旨意的，我们也可以不管神的启示的，我们也可以不管神对教会的计划的，只要大家开会，我们最后做一个决定。如果这个开会的人比较属灵还好一点，如果开会的人都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开会一定会做错误的决定，属肉体的决定，属人的决定。所以教会里边是充满了人的想法，充满了人的意见，充满了人的看法，充满了人的计划。这个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是教会。教会必须是启示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教会必须是启示性的。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把教会整个变质了，要教会不再是神掌权、神带领、神旨意通行无阻的地方，教会是人掌权、人的旨意通行无阻、人的看法，谁的声音大谁就得胜。所以会众在那喧嚷啊，所以会众就全部得胜了。摩西也无可奈何，约书亚、加勒也无可奈何，最后整批的会众倒闭在旷野里边。这个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从一个会众性的一种服事的模式里边，进入到一种启示性的一种服事的模式里边。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开会，我们用什么来做决定呢？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怎么样run一个公司，我们怎么样run一个家，我们怎么样run一个 office， 我们就怎么样来run教会。但是圣经里边的模式都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神要做工的都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用世界上的模式做不成神的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会众性的服事，你会发现谁都是可以发表意见的， 谁其实都可以带领教会的。没有重生的，或者是不属灵的、属肉体的、对神不尊重的、对神不敬畏的，完全都可以带领教会，完全可以在教会的方向上来发表意见。最后就是大家说了算，谁的声音大谁就得胜了。这个就是民数记的历史，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无数次的重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走不进上帝的丰盛里边，因为我们的模式从开始就是错了。我们一直停留在软弱里边，只有启示性的服事，弟兄姐妹对权柄的尊重才会被建立起来。只有启示性的服事，我们对上帝的旨意的顺服才会被建立起来。只有启示性的服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才会被建立起来。只有启示性的服事，上帝在我们教会才会通行无阻。只有启示性的服事，上帝才会成为教会的主。只有启示性的服事，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的一种运作模式。查尔斯·密斯很多次的讲到这种模式，他说他的服事的每一步都是神启示他的。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神就在他身上显出非常非常荣耀的作为来。他就讲到这个不同，所以怎么样来改变，就是弟兄姐妹要了解教会是一个启示性服事的地方。教会真正的老板是上帝，当上帝把他的命令发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执行的，这就是启示性的东西。我不是我们在这里不管老板要做什么，不管他要怎么样，我们开会做一个决定，我们就开始乱，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根本不理上帝要做什么，我们根本不清楚也不明白，从来也不 care。 这不是这样的，上帝给他的仆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就是因为上帝把他对这个教会的意象赐给他的仆人，所以这个人能领导。因为他有神的意象，因为他要领导会众走进神对这个教会的旨意里边去，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模式。否则教会里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立的，因为牧师坐在那边他不可能立的，因为开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投票决定，牧师是不可能立的一个教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立的一个教会。如果你走会众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牧师可以在一个教会里边真正的成为 leader， 除非他明白神要怎么带领这个教会，他要立整个的会众走进上帝的意象里边去。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摩西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如果摩西不知道神要带领他们去哪里去，最后就会众大家决定，今天会众说我们就在旷野住五年，最后会众表决说我们在这里住太烦了，我们搬回埃及去，大家就搬回埃及，没有任何的 leader。 leader 是从上帝给了意象，所以他可以成为 leader， 因为上帝选召了他，上帝赐给他意象，把上帝的蓝图赐给他。你会发现大卫见到会幕就是这样，摩西见到会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读这些经文，这都是神亲自启示给摩西说会幕要怎么建造。教会好像就如同神的会幕一样，神要在这里建造我们的教会，要让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做成，所以必定是要启示性的服事。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开会，我相信开会是有很多的益处的，但是在教会的意向方向，但是在教会的次序里边不是开会的。开会并不是教会最终 做决定的一个权力机构。教会最终做权力做决定的是上帝赐给这个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而他的仆人如果是在执行这个意向，这个就是最后的决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非常宝贵的一个次序。你会发现新约哈也有一个例子，在圣灵降临之前，所有的门徒都聚在一起，然后彼得突然就站起来了，说犹大本来是在我们十二个使徒里边的一个，现在他出卖了主然后自杀了，我们应该从所有认识主的知道见证主复活里面选出人来，我们要填这个空子。然后大家说哇好，彼得你是我们的 leader， 感谢这个好，我们就选出两个人来，选出两个人大家就摇签，哈哈，摇摇摇，最后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二个使徒并列。可是摇出马提亚了以后，圣经里面从来再也没有记载过马提亚。你可以看到当圣灵没有降临的时候，他们的服事也是一个大家商量的，因为彼得非常有 leadership， 所以他说了就算了，大家就听他了。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上帝要选谁，上帝要选谁呢？上帝会选马提亚吗？没有，上帝没有选他。但是上帝真正选的人，你会发现上帝把同在、把启示、把所有的能力恩高赐给他，这个人成为使徒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使徒，我相信就是保罗。但是在那个时候彼得不可能知道，彼得也不知道谁是保罗，而保罗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没有人知道。但是神最后启示给亚拿尼亚，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中间来宣扬我的名。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性的服事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服事，不是大家摇签的。没有启示性的服事可能是开会性的，没有启示的服事可能是 leader 很 strong 大家就说了，可能是一种开会性的。没有启示性的服事也可能是一种环境性的服事。什么是环境性的服事？就是大家觉得环境有需要，我们就做一个决定，就如同市场一样，公司一样，市场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教会永远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看到市场缺什么我们就挣。教会你会发现神对每一个教会是有他的合场，是有他的目标，是有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神的这个教会里边一个既定的一个旨意，神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种需要性的或者是市场性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神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我们看到环境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神今天要让我们做什么？上帝在这个教会他建造的蓝图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结果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会走弯路，我们就不会在旷野里边绕，我们就不会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会众带领性的一个教会。这个模式是一个错误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是错的，你会发现最后我们做的许多的东西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教会成为一个人意横流的地方，一点神的同在都没有。有人讲哈，这种的模式建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违章建筑，因为在上帝的蓝图里面都不是这么建的，上帝最后全部都要拆毁，重新再来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 之不同。有的教会哈、啊，会众性的，像那个 Baptist， 这会众性的，他说哈、啊，有的时候更是走到极端了。那教会呢，常常星期天下午要开会的会员大会，然后呢，所有的会员都做好了，不是会员不让你进来，会员就做好了，然后呢就开会，然后呢主席就在台上说，我们这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事就是教会有一辆车，那个轮胎要不要换？哇，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了，说教会一定要用最好的，这个轮胎说换就得换。哇，另外一个姐妹就哭了，你知道，就站起来说，我们的钱都是上帝的钱，我们怎么能这样用上帝的钱呢？哇，非常痛苦坐下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又站起来了，说教会这辆车都是带孩子的，我们轮胎一定要换，因为这关系到孩子的安全。哇，最后七嘴八舌，所有的会众一团乱，最后主席就上去了，哎呀，我们休会哈，今天讨论不完了，下一季我们继续讨论要不要换轮胎的事。你知道吗，整个的教会都是变成这样的，最后可能教会因为要不要买轮胎分裂了。这所有的模式都是一种错误的模式，都是错误的模式，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种民主的体制里边，所以我们以为神的家就是这样运作的，其实不是，神的家不是这样的。没有启示性的服事就是一种头脑性的服事，就是一种开会性的服事，或者一种讨论性的服事，最后可能会升格成一种吵架性的服事，最后用各种不同的见解你一言我一语。比较好的就是最后把不同的见解能够综合在一起，我们定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服饰里面都是仁义，都是己意，都是血气，都是人的头脑，毫无神意，毫无顺服，根本谈不上信心，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谈不上顺服神的旨意，谈不上对神的旨意有信心，充满了仁义。教会一直是这样运作。启示性的服事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要明白上帝是教会的老板，上帝要在他的教会里边做什么，神会把他的心意、蓝图、意向，我相信会赐给传道人，而会众是凝聚在上帝给教会的意向和使命里边。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生命的一个团体，领受上帝的意向，接受上帝的充满，接受上帝的差遣。启示性的服事就是要让我们做的工作是神让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是要完成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托付，这个就是启示性的服事。当我们明白这个架构以后，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那么牧者的角色是什么？牧者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必须是神亲自呼召的人，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所以他要按照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给他的意向，神要怎么做，他要忠心的来执行上帝的命令，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如果是神把他放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那里，神让他在的地方来服侍神。如果他是严格的在做神让他做的事情，他就是在做神让他做的，在服侍神。所以牧者的权柄不是人给的，牧者的位子也不是人给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在这边是你给了我这个位置，你不是，你没有给我这个位置，如果你给了我这个位置，我也坐不上来的，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一个人是坐不上这个位置的，他绝对坐不上这个位置的。 在这个位置上，即使他坐上去了，他也坐不长久的，因为他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给他的话语，他坐不上这个位置。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是大家开会决定，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他比较合适，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上帝让我在这里的，如果上帝再让我在这里，我就不敢走。弟兄姐妹，有很大的教会曾经请过我，我没有去，因为我不敢走，因为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我如果走，我就不是在服侍神，知道吗？我如果走，我是在服侍我自己的欲望。是上帝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不管这个位置是多么艰难，但是上帝放在他那个地方，我是一个服侍，我想要服侍神。我不是说我是一个服侍，我心里边我想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只有我待在神让我待的地方，那才是服侍神。我只有执行上帝在我生命里边要让我执行的东西，我才是真正的服侍他。弟兄姐妹，今天神州宣教教会正在发生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是最喜欢把大家都搞得其乐融融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要跟弟兄姐妹过不去，这个不是我的本性。我的个性是最喜欢好像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简直是高兴的，哎呦不行，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给大家预备几个蛋糕，弄点咖啡，大家在这里高兴的哦，这是我的个性。但是上帝跟我说这不是他的计划，我必须要严格的执行上帝在这个教会里边的计划。再多的人反对我，我必须要执行的，因为是他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我如果不跟随他，我就不可能做任何神要在这个教会里边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东西。神在这个教会的意向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必须要接受训练的，你必须要接受神对你生命里面的标准。你知道当我在教钢琴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学生会进步很快？我跟他讲很简单，就是高标准严要求。神今天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放在我心中的就是这个教会有一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完完全全有上帝充充满满的生命，是一群敬拜的人，是一群赞美的人，是一群祷告的人，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知道吗？今天的这场雨啊，是非常锻炼我们的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以前的个性，我说主啊，千万别下雨，因为一下雨，有些弟兄姐妹就不来了。你知道这场雨是，如果按照神的标准，这场雨是非常锻炼我们的。那边有一个跑马拉松的，如果真正一个好的教练就知道，一个人在下雨的天气还可以跑马拉松，你知道对他的意志、对他的毅力、对他的身体、对他的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时间。这场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弟兄姐妹。也显出我们生命里边什么是伟大的。如果我们享受舒适的生活，我们可以待在家里边，但是雨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环境的艰难，显出我们里边对上帝的执着和敬畏来。雨是宝贵的，弟兄姐妹。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说，在我们东部的教会一下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只有20%的会众才来。他说这个雪哈，真的是显出我们里边的生命来。你知道吗？洛杉矶是不下雪的，洛杉矶好不容易下次雨，神很多时候很恩待我们，星期天都是阳光普照，没有雨的。弟兄姐妹，哎呀，生命越来越舒适。神要在他的会众里边建造那敬畏耶和华的心，神要在他的会众里边建造敬畏上帝的灵。如果雨可以拦阻你敬拜神，你的生命还没有被建造好。没有一个精兵是不经过最苦难的磨练。我觉得神好像今天在我心里面放下，我好像就变成一个 coach 一样。那个孩子明明身体是软弱，但是我命令他在下雪的时候在外边跑5公里。 你知道这个不是说我不爱他，乃是上帝要让这个孩子成为最强壮的一个孩子，我必须要抬高，我必须要够得上上帝在这个教会里边他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服侍神要把最好的拿出来，我们要用最敬畏神的态度来服侍。我们可以冒风冒雨冒雪，我们要来敬拜神，这个是神对我们教会要建造的。也许我们中间现在只有一两个精兵，没关系，上帝一定会建造起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上帝在你身上的磨练吗？你愿不愿意呢？听姐妹，神是怎么操练我的生命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神是把又大又难的事情压在我身上，我必须要夜里边起来来祷告，你知道吗？过了这个，我就在神面前，我就更多的感谢他。你看看我们的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多少弟兄姐妹受了许多不来聚会的？你知道我们对敬畏神、神为大的生命完全没有建造起来。有多少的人信主那么多年，完全不敬畏神的？有多少人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灵修、祷告、亲近神的习惯？有多少的人信主很多年，我们服侍的心态还是有问题的？你知道神州宣教教会这样的一个光景，神要把它改变，必须要高标准严要求。弟兄姐妹，我不是不爱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更多的要来顺服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必须要对弟兄姐妹要有更严格的一种心态。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跟我学钢琴，你知道吗？我对他严，他才能过得去。我如果天天跟他玩，那是毁了你的孩子。上帝的孩子，神也不让我天天跟你们玩，你知道吗？其实玩是非常容易的，弟兄姐妹，我准备一篇好的道，大家听了以后很高兴，对不对？我把这弄上咖啡，我天天去探访，人越来越多，这很容易的。这个就是本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的意向，但是神把我这个东西全部打掉了，神不让我走这条路。神要的就是在这个教会里边，每一个人都是一颗一颗响当当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教会必须是尊上帝为大的，是上帝为王的一个地方。牧者的角色必须要严格的执行上帝的计划的，否则我不是神的仆人，神也会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拿掉的。我的一生会在神面前永远失去那最好的上好的福分，我不愿意。所以再苦再难，我要待在神让我待的地方，我要执行上帝的计划。也许我跟你翻脸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不是我本意，因为上帝的建造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是想的是舒服，是舒适，但是上帝要磨练我们，要让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敬畏，对他毫无保留。弟兄姐妹，真是在这里边哈，真是可以说我把我心里边神对我的想法告诉你们，我可以说把我的心打开，就如同保罗说的，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的心是敞开的。这是神对这个教会的盼望。我就在想哈，如果我没有执行神的话，哎呀，我想我原来是什么样的。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咱们教会的人越弄越多，这个就是我的意向。我会花尽所有的办法，我会search取所有的方法，让咱们教会人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一定是这样的。我会弄一次一次的大运动，你知道吗？一月来一个婚姻月，三月来一个家庭月，五月来一个灵命成长月，七月来一个读经祷告月。你知道我每一次请特别的讲员，我发广告印单张，你知道我登报纸，你知道我用所有弟兄姐妹全部打电话，我哎呀，你知道我可以把所有，我一打听到有一个人离开他的教会的，我马上去探访他，欢迎你来到神州宣教教会。你知道我可以用所有的模式把咱们教会弄起来。当然这个没有错，我相信神希望他的教会人员，但是神对我们教会最大的心意，我相信有一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真正的认识神，他真正的敬拜神，他真正的在他的一生里边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精兵，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建造和旨意成就了。弟兄，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对付过？我们有没有一个亲近神祷告神的生活？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第一？我们有没有尊主伟大？这个工作是最艰难一个工作，神要把一颗这样的生命建造在人里边，你知道要花多长的时间？听姐，我信主到今天已经20年了，你知道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了多少的拆毁建造、拆毁建造的工作，我才能够成为今天的这个。当然是还有，我相信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瑕疵，但是神用了整整20年。当然神在某些人的生命里面很快，对吧？但是神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那个建造是多么艰难，神用多少的器皿啊，包括我太太真的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嫂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哈，神借着你太太在磨练你。他说，我说神什么时候磨练他呢？我嫂子说哈，等你被磨练好的时候神开始磨练他。到现在可能差不多，我觉得神开始要在我太太身上做工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怎么我太太好像在跟我岳母在吵架，怎么回事？他们俩从来没有吵过架，哎，好像有点星星之火要开始做工了。你知道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很多很多的工作，一定要严格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是对你，不是对你，是对我们里边那个旧造的东西，一定要高标准的，你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有一天你见到神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何等的欢喜快乐，你这一生是单单的荣耀神的，你这一生的生命，神在你生命里的计划，你结出了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兄姐妹，我真的相信神放我在这个位置上，不是你放我的，真的是神放的我在这儿。你知道，所以你要了解，在这么忙的一种生活里边，当我坐下来的时候，神就把下一个星期他的信息给我。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呼召， 神不给信息，我只有抄点书，真的。而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我只有抄点书。也许下回我们就讲《水浒传》，你知道吗？再下回讲《三国演义》，我把它抄好了，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一讲。你知道，这就是有神的同在，这是神的呼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了解神在你生命里边的呼召，他对你的带领是什么。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否则的话，你永远不是在侍奉神，你是在侍奉你自己的梦想，你自己的欲望，你自己的计划。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知道上帝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什么。传道人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带领会众走进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里边，他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传道人如果没有神的意向，他不可能带领的，因为他不知道要带到哪去。你不了解神的意向，你不能带领。不了解神要怎么样走，神要怎么样建造教会，神的蓝图是什么？神给大卫整个圣殿的蓝图，大卫就给了所罗门。神给摩西整个会幕的蓝图，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的，否则的话，摩西会把整个的会幕建成埃及的一个异教的神坛。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虽然以色列人因为起初的不幸，他们进了旷野，但是神是有恩典的。你知道，在旷野每一天仍然有神的带领。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旷野里边，神仍然带领我们最后会进到迦南美地的，每一天都有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心中仍然有盼望，所以我们心中仍然对神充满了赞美。他从没有离开我们，他从没有离弃我们。这么多年神州多少的艰难，神没有离开我们。如果不是神托住，没有人能够托得住。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进入属灵生命的丰盛。我们必须要全然的来接受上帝对教会里边的意向和带领。第二，牧师的角色是了解神对教会建造的蓝图。对这个教会的建造，因而牧师必须要与上帝同工，做成神要在这个教会里边的属灵的建造。第三，牧师必须要明白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建造，牧师要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建造者。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加拉太书的一句话就出来了。保罗说，我不是在讨人的喜悦的，我如果是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讲一些话，也许你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如果是神借着我对你讲的，那个是对你生命里边的一个建造。你要我每一次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有一次哈，他讲到哈，常常讲七场，这很好玩的，他就讲七场，然后接着就见证会。然后呢，有一个外国宣教士就问说：“宋博士，你这讲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第一天，他说是把伤口一刀就给切开了；第二天，把那个脓全部挤出来；第三天，把烂肉全挖掉；第四天，缝好伤口；第五天，抹好膏药； 第四第六天包扎好，反正他七天就完全好，挖毒瘤一样。哇，我说这个他而且他不打麻药的，你知道吗？这非常残酷的一种，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只能说，当真正神的工作做成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神的心意。神是把最好的给你，真的是把最好的给你。神明白你生命里面有些问题，他不会给你吃止痛药让你觉得不痛了，他不会一直这样，他一定要把你生命里面那个东西让你成为一个最健康的属灵最丰盛的一个人。这是神对你的心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必须要讲一些很直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拐弯抹角。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去探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说神的话，我就在那里哼哼哈哈，你知道吗？你要说什么呢？你只能说问寒问暖，对不对？哼哼哈哈。但是当神的话一出来，很多的时候马上关系就破裂。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讲这种话？你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如果我进了你家，弟兄你有罪，你说那个弟兄马上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如果再加一句你要悔改，哇，弟兄说你走吧，你不用再来我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把罪除掉，把生命里边的罪除掉了，你知道吗？那个神更丰盛的生命就进到你里边了。所以牧者的角色很多时候我很痛苦，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讲神让我讲的话，我必须要，神说要挖瘤我就得挖。如果我去你家，我跟你说，弟兄，我怀疑你没有重生，哇，你可能会暴跳如雷，你知道吗？弟兄，但是这句话可以让你得永生，你知道吗？是非常宝贵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想爱上帝，但是如果你重生了，但是你还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如果我进到你家里，我说姐妹你不能这样，如果我说你要悔改，你是不是立刻第二天就拿把枪来对我？所以牧师是很危险的，是吧？有一个牧师就被人给一刀给刺死了，牧师也很危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牧师不是雇工，牧师不是受制于会众的，牧师也不是来讨好会众的。真的讨好会众其实很多方法的，我就好好准备一篇道嘛，对吧？对不对？把大家搞得红火，哎呀，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握手，孔弟兄怎么样？我为你祷告，来，我们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我都给大家搞得非常舒适，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陈传道真是好传道，哎呀，真是牧养到家了。”你这人越来越多，哎呀，大家简直高兴的不行。到这儿来又喝咖啡又吃甜点，你知道？哇，人气很旺，越来越旺。你看我们教会活动多少？你看，你知道吗？那个可能不是神让我做的。我如果那么做，你生命里面所有的疾病都没有被拿出来，我都是用一层一层的化妆把它包起来了。但是神今天把我们生命里边，你知道这几个星期神把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开了。伊萨姐妹来我们教会，你知道我都不知道会，她一来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开了，我们心里边许多的东西全部被打开了，没有那么多问题过，突然怎么样冒出那么多问题来？神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神正在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情。 所以会众要对牧师的角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牧师不是孤空，牧师也不是来讨好会众的。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牧师像一个医生，照一个属灵的 X 光片，我必须要对你讲真话。在圣灵的启示里边看到了属灵生命的问题，来做属灵的更新和属灵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有些话不好听，但是确实挖你的毒瘤，有些话很刺耳，但是可能是破碎你的老我，有些话让你很恼怒，因为动了你的病根，指出你的罪，有些话很重，但是可能是上帝对你的提醒。丁姐妹，你需要学着怀着谦卑受教的心，敞开的心，来倾听上帝要借着牧师对你讲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火，我跟你讲，发火一定不是你里边的心造，而是我们在亚当里边那个救我，本来那个就是一个抵挡神的，那是一个抵挡神的。当我们发火的时候，我们会更抵挡神，更刚硬，更自我中心，更在黑暗里边，更在一种自我的蒙蔽里边，更在一种虚谎里边，我们就从神的属灵的祝福里边流失了。牧师的责任是要带领会众来亲近神，连结于神，生命扎根在基督里边，你就会成真正的如同葡萄树连在枝子上，那最大的祝福就来到你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牧师也是有权柄的，牧师的权柄不是他自己的，当神把牧师放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是神的计划，所以牧师的权柄是上帝给他的，因为神让他在那个位置里边。当你不认为觉得那个位置是错的时候，你是在否定上帝的计划，否定上帝的旨意，你是在挑战神的权柄。当牧师在执行上帝的计划的时候，他所做的是上帝给他的权柄。所以摩西那个位置，你知道摩西40岁，他是一个王子，能征善战，但是他想坐那个位置他坐不上去的，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等他到80岁，他已经老了，他没有任何的力量的时候，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坐得很稳，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他打下来，因为神放他在那个位置上面。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教会非常的需要对属灵的权柄的尊重和顺服。顺服神设立的权柄就是顺服神，明白神给他这个位置。当我们向这个位置挑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挑战上帝。没有人把我放在这边，我也不准备坐在这边，但是上帝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是上帝放在那个位置上，也没有人能够把我推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尊重神的权柄，尊重神所设立的，就是尊重神的权柄。教会必须要成为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地方，教会必须要行在神的蓝图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好好的能够再继续的听一下这篇道，好不好？让我们生命里边对神的敬畏，对教会的认知，对教会次序的认知，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再次的重申牧师的权柄，如果他是待在神给他位置里边，牧师的权柄是上帝赐下来的，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挑战的。这个权柄不是来败坏人的，这个权柄是来造就人的，这个权柄是来带领教会的。在旧约里边，许多的人挑战摩西的权柄，你会发现神每次的都除掉这些人。民数记就是一个神权柄的彰显的地方，可拉就是这样，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是这样，以色列的会众也是这样，所有挑战上帝权柄的神都会管教，因为这个权柄不是出于人的。当我们不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心是反叛神的，因为神要管的是我们的心。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先别唱。主啊，我们谢谢你。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相信你要更新这个教会。主啊，你要改变我们。主啊，你要让我们成为一群敬畏你的人。主啊，一群尊你为大的人，要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对的模式，对的次序。主啊，也让这个教会的你的儿女是顺服权柄的。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教会里边，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建造我们敬畏你的心，把我们建造成为你战场上的精兵。主啊，愿那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求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塑造我们。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